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咧近日呢一个嘅武汉肺炎吓，令到香港人咧人心惶惶。啊，为咗一个嘅口罩吓，要挨冻通宵喺度排队。我谂我哋听到呢一啲嘅消息嘅时候，都感觉到好悲哀同埋难过。我面对呢一个来势汹汹嘅疫情，都令人真系感到不安。記得咧，喺17年前呢個沙士一役咧，我自己剛剛就係一個重災區嘅裏邊，因為當時我就負責緊觀塘塘呢一個嘅牧區。我諗面對緊喺呢一啲疫情嘅時候，有陣時我哋心裏邊咧都感覺到咧真係好不安，甚至咧有陣時都會睇到香港嘅市民。面對緊喺呢啲疫情裏邊，啊，覺得咧政府三番四次嘅決策都令到我哋咧覺得好失望，甚至咧都聽到啊好多人都喺度講唔可以咧靠政府啦，只可以咧自求多福，自己救自己。我諗作為基督徒，我哋可以靠乜嘢咧？啊，今季我哋嘅主題正正我哋就話我哋要信靠上主。弟兄姊妹，究竟在我们的信仰上，我们能不能够真的在一些这样的时势的时候，我们能够得到这份的平安？我想就在于我们能有没有这份的信靠。我想今天也是我们香港堂所定为信徒培训主日。我想信徒培训这个的工作，特别就是提醒我们，我们需要时刻要来到去打好我们信仰的根基，以致当我们面对世界这个波涛汹涌的时候，我们的信仰仍然都能够站立得住。今天我们读经的主题是说，我们要心存谦卑，完全来到去信靠。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得到很多的知识，但是知识可能只是叫我们自高自大，但是圣经里面提醒我们，就是我们要需要谦卑，我们完全要信靠我们这位上帝，我们才可以来到实践上帝的道在人间的当中。今天我们读到的经课有三段，很想选择尼家书这段的经文，来到让我们来到看看在我们信仰当中里面有什么的提醒和反省。想大家咧打翻开尼家书第六章一至到八节，系大家嘅旧约圣经1396页，1396页。喺呢段圣经嘅当中里边，尼家先知嚟到去记载上帝控诉以色列人。佢控诉以色列人乜嘢咧？佢控诉以色列人唔遵从上帝嘅要求嚟到去生活。究竟上帝对人有啲咩嘅要求呢？如果大家睇第六节嘅时候，呢度先知记载嗰啲嘅人去圣殿去守节朝圣者，佢哋向祭司嚟到去求问乜嘢嘅祭系蒙上帝嚟到去悦纳。喺第六节嘅时候话：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上帝面前跪拜，我应该献上啲乜嘢嘢咧？当时有一位代表尝试以传统的答案去回复这个问题，他说难道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来到朝见他吗？要说起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油河吗？我们看见这位回答者的答案，其实是充满着怀疑那种的语气。事实上在当时来讲，以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全然的焚烧献上为祭，是一般人所能够付上的最完全的祭。圣经似乎在这里记载，若然不够，朝圣者当从一个量上里面来到去增加。所以他说千千的公羊，万万的油河，又或者从一个质方面里面 来到去作衡量，献上他亲生的长子，是当时最贵重一个牺牲。但我们看见先知对以上的一问一答的反应是什么呢？在第八节，他说：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这里先知很清楚来到去指出上帝的心意是什么。在第八节的下半节里面说：只要你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上帝来到去同行。我们看见圣经很清楚地来到去指出上帝的心意是怎样，上帝对人的要求又是怎样。原来在这里上帝对人的要求有三方面。第一就是行公义。行公义在旧约的律法书、智慧书和先知书是首要的要求之一来。事实上上帝在他的创造宇宙的时候已经将这个公义的规律放置在其中，成为宇宙秩序。他不断地维持这个宇宙的秩序，按照旧约的神学的观点，上帝创造世人，治理这个世界，使之要合乎公义和公平。君王就是代表上帝，在地上要保证公义得到伸张，公理得以实践。神和人与人之间是最美善那种的关系，这个就是公义是不可以选的。因此我们看见尼迦书第六章开始的时候，上帝就在这里控诉着以色列人，因为他们忘记了行公义。或者大家你揭前少少，你看下究竟他们犯了什么的罪。如果大家在第二章第二节的时候，你看见什么呢？圣经里面说他们贪图田地就占据，贪图房屋就夺取，他们欺压户主和他的家庭，霸占人和他的产业。你看见这些就是当时在尼迦先知那个时代那些人那种的做法，他们霸占人那种的这种的不公道的事情。又或者你去揭到第三章的时候，第一第二节的时候，先知又怎样讲？他说：你们岂不知道公平吗？你们恶善好恶，剥我百姓身上的皮，从他们的骨头上剔肉。第九至第十节他怎样讲？他说：你们厌弃公平，在一切事上屈枉正直，以血建立石安，以罪孽建造耶路撒冷。先知在这里一一来到指斥以色列人他那个的罪状。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并没有遵照上帝的要求来到去过生活，所以先知在这里再一次提醒他们。先知说在第八节，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换言之什么是美善有益的事呢？上帝一早已经做了。所以在第六章第四第五节的时候，耶和华上帝怎么说？他说：我曾经将你们从埃及领你们出来，从一个为奴之家去救赎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好使你们明白耶和华公义的作为。耶和华的公义已经彰显了在埃及的地方。当时这个以色列的民族在埃及是成为一个为奴之家，他们被欺压被践踏。当时百姓失去了盼望，不单止他们自己一生一世要做奴隶，他的子子孙孙亦都必然是奴隶。整个的民族正处于一个这样的绝境，不能够自救， 完全没有出路。耶和华就在他们这个毫无指望不可能的状况底下里面，打破了不公义这个的权势，使公义再一次临到以色列人。因此以色列人就从埃及的事件当中里面，他应该很清楚了解上帝的心意，知道上帝对他有什么要求。不过很可惜，你看见人很多时候都忘本，当人他被拯救被救赎之后的时候，他们就去更加来到去剥削其他的人。这个就是当日以色列人所犯的罪。因此今天对我们来说，当我们要问上帝究竟对我们有什么要求的时候，我想圣经这里弥迦先知很清楚提醒我们，第一样的就是我们要行公义。今天你和我都是上帝在这个地上里面一个的管家，我们的职责就是要行公义，积极去解救一些受欺压的人，去除一些不公平的制度，给一些孤儿来到去申冤，为一些寡妇来到去辩屈。在上个礼拜这段时间，我离开了香港去到日本，来到去有休息的时间。我临回来香港的时候，就在车上来到去听香港一些的消息。特别有一个的节目呢，有一个人呢就打电话上去呢，就给这个的节目的主持人。他说他自己呢是一个清洁的工人来的。因为呢那几天呢就正正呢啲人呢就去排口罩，即呢一个咁样嘅情景嘅时候。咁而呢个人呢就嚟到去讲，佢话呢佢自己呢就係从事喺政府大楼里面呢做清洁工人嘅。不过呢佢返工呢係冇口罩呢派俾佢嘅。因为呢佢哋係属于一啲外判嘅工人，所以呢就冇能够呢提供呢个嘅口罩。对于佢嚟讲，佢又要呢返工，佢根本都冇时间呢去排队呢去买口罩。所以佢感觉到好无助，唔知点算。於是乎呢就打电话嚟呢俾呢一个嘅电台呢、这个节目嘅主持人可以点样帮佢。我听到呢呢、这个嘅消息嘅时候，心里面呢都感觉到呢好唔舒服。而呢呢、这个嘅节目嘅主持人呢，佢都好奇怪，佢呢都有少少觉得我都唔知可以点帮你啦咁样。咁佢就话，不如你找一下那些 NGO 啦，去那些社会服务那些，即是看看去求救，看看那些帮不帮到你啦，这样。那于是那个人就说，那我不知道怎么找啊，那他说好啦，那等下你不要收线，我请同事跟进，你留下电话，我们再帮你啦，这样。我想你看见在社会当中里面有很多很无助的人。所以当我回来香港的时候，我都找我们社会服务的总干事，特别咧嚟到即系倾一倾，我哋点样去面对喺呢个疫情嘅当中，我哋能唔能够真系咧可以咧帮助一啲咧真系好有困难特别咧佢亦都冇口罩吓呢啲人。记得当日咧我喺观塘嘅时候咧，我哋咧都系发动咧，真系要上喺呢一个嘅牛头角上下村，喺当时好多嘅老人家佢唔知点样嚟到咧去防护我哋咧唯有咧就上去咧就派呢啲嘅福包。派口罩、派保護衣，即係等等咁樣。我諗呢啲係我哋咧需要咧嚟到去真係去幫助一啲有需要嘅人嚟到去處理。因為事實上喺呢一個社會當中裏邊，呢、这個唔公義嘅事情係會令到有好多人能嚟到咧係面對喺呢一個困苦嘅當中。呢、这個正正就係聖經當中提醒我哋，我哋點樣嚟到去行公義。喺呢度第二個嘅要求係乜嘢咧？他说要好怜悯。我想好怜悯很自然令我们想起悲天悯人这种情怀，要做好人做好事。其实怜悯这个字呢，原文的意思是要对神对人有一个持久不变坚贞不移那种忠诚，是一个立约一个的用词。 说明双方都要尽上专一无尽不变的委身。因此怜悯不是指一件一件的善事，而一种生命那种的态度，一种坚贞不移那种的关系。因此我们看见上帝对你和我第二个要求，就是我们要全然地来到去对上帝那种的委身，对人我们都完全来到去忠诚。你看见今天很多人对这种的忠诚，我想呢真的打了很多的折扣。有很多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会做出一些呢真的违背良心的事。甚至我们见到全城在这个抗疫的时刻，因为不够口罩，有人竟然要贩卖这些黑心口罩，我们令到人感觉到真的很可耻。最后先知进一步来到去讲上帝对我们第三个要求是什么呢？向我们要存谦卑的心同上帝来到去同行。什么叫谦卑？谦卑在圣经当中是代表着我们愿意顺服在上帝的权柄底下，有一个受教的心，乐意来到去接受和实行上帝的道。因此犹太的智慧的传统常常都会将谦卑和敬畏主相提并论。在箴言第十五章33节里面，他这样说，他说敬畏耶和华的训诲要得尊荣，先有谦卑。谦卑不单止是一种德性，更加是认识和实践上帝道不可以缺少的条件。耶稣说，我心里面柔和谦卑，你当负我的轭，向我学习，这样你们的心灵就必得到安息。耶稣他为我们做了一个好的榜样，他是一位柔和谦卑的教师，因此他的教导是正确的。这个轭是象征着一个律例，他是值得跟随的。一个谦卑的人，他会承认他自己是没有能力维护自己的地位和荣誉，只能够全心全意地信靠上帝。一个谦卑的人，他都不会挑战别人的权利，也都不会坚持自己应得的，反而他愿意为了他人而放弃自己的尊荣，并且乐意将荣誉加给别人。谦卑的相反就是自高自大，不可一世，为争夺个人的利益和荣誉，他会不择手段。唯有真正谦卑的人，他才能够体会到在困苦和患难当中的人那种的感受。真正爱自己的邻舍，为邻舍来到去求福祉。同样今天唯有谦卑爱民的政府的官员，才能够体会到市民的困难和真正的需要，不是用一种继续用一种傲慢的态度来到去面对问题。在这里存谦卑的心，原文的意思就是我们要谨慎行事，留心地来到去生活的意思。所以有些圣经吕振中译本，它译成就是谦卑谨慎跟你的上帝同行。而这里说与你的上帝同行，同行的意思其实是指行事为人。在希伯来文当中里面，同行是指行路的意思。在智慧文学的传统里面，行路含有行事与生活的意思。大家记不记得在诗篇第一篇的时候，一开始说我们要不从恶人的计谋，这个从字就是指我们行事和生活，也就是说整个人的生活的方式 我们处事待人那种的态度。所以诗篇的作者来到去提醒我们，不从个人的计谋，就是劝喻义人不应该采取恶人那种生活的方式，不要跟他们的行径，不要以他们的策略作为指引。因此与上帝同行的意思就是，我们要以上帝的指导为原则，以行事为人，以他为依据，以他的心意作为核心。所以上帝对你和对我的要求就是，我们要承认上帝那个主权，我们欣然地去接受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生命。我们不要抱怨，不要自暴自弃，也不要以为上帝不存在，或者没有临在在我们生活的当中。上帝的要求就是我们要谨慎留神，用智慧的心来到去生活，珍惜祂所赐给我们的生命。我们怎样能够有智慧的心？我想我们就需要从上帝的真道上里面来到去扎根。所以信徒培训部每一年，祂都会在我们的灵命栽培、信徒的装备和祈祷一些操练上里面，都举办很多不同的课程，希望栽培弟兄姊妹能够在主里面能够成长，能够学习耶稣基督他那种的生命，以致我们能够活出我们的信仰。弟兄姊妹，当我们时时在那里问，究竟上帝有什么心意呢？上帝究竟要求我们做些什么事呢？相信在弥迦先知很清楚提醒我们这三方面。第一，行公义。你有没有尽上管理香港这个地方成为一个好管家呢？或者上帝托付给你的责任是什么呢？你有没有尽上你的职责，行公义，积极去解救那些受欺压劳苦大众，去除不公平的制度，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呢？第二，弥迦先知提醒我们，我们要好怜悯。你对上帝是不是真的全然这样来到委身，抑或仍然由自己来到掌控你自己的生命？而你对人又是不是完全来到去忠诚，抑或好像那些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今天我们俗称的世界仔、世界女，对人虚伪，没有真诚呢？第三，先知提醒我们要存谦卑的心，同上帝来到去同行。你有没有欣然地接受上帝所赐给你的生命，欣赏上帝所给你每一样东西，或者你只是时时都在自怨自艾，咒诅生命，埋怨上帝这样，埋怨上帝那样？弟兄姊妹，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同上帝同行，这三个就是上帝今天对你和我那种的要求。我们看见上帝对我们的要求不是一些物质的东西，而是我们生命的态度。而这些的要求也都不是只是满足上帝的需要。很多时候我们听到上帝对我们要求的时候，我们很自然就想到，就我们有些什么东西可以献给上帝，又或者觉得上帝好像缺少了些什么东西要我去帮助这样。但其实当我们了解上帝对人的要求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上帝对你和对我的要求不是为了满足他的需要，而是藉着我们要实践这个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同上帝同行，我们更加可以能够享有更丰盛那种的生命，活在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的当中。 因此上帝所重视的不是你在物质上向上帝一些的回报，而是在于你和神和人之间里面那种关系之后，怎样在这个的群体和社会当中里面来到去过你的生活，而且是活得更加有意义。昔日这一班以色列人在一个绝境的当中，他不能够自救，完全没有出路的时候，耶和华就在他们无指望不可能的状况里面，就打破了这个不公义的权势，使公义再一次临在在以色列人的当中。因此以色列人从埃及当中被拯救出来，这个的故事我们看见这个的民族，他很清楚了解上帝那个心意，但人性就是软弱的，他也都重蹈覆辙来到去剥削别人，来到呢去不能够去实践上帝对他们的要求。所以这里上帝再一次来到去重新藉着先知去提醒他们，要行公义，好怜悯，全谦卑的心和上帝来到去同行。同样相信对于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处在香港这个的困境的里面的时候，有时我们都觉得很无助，没有出路，但我们有没有真的存住这份的谦卑的心，信靠这位的上主？在人看来不可能的状况底下里面，我们相不相信上帝是会打破这些不公义的权势呢？使公义再一次临到在香港的当中呢？只要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全谦卑的心来到去行事为人，学校昔日主耶稣基督甘愿从一个很尊荣里面他退下来，放弃享受荣华富贵和属天的权柄，甘心降卑，成为上帝的仆人，苦就卑微，甚至死在一个羞辱的刑具的十字架上，完成了上帝救赎人的工作。我们看见正因为耶稣基督的谦卑，上帝却逐步将他来到升为至高，超乎万民之上，登上上帝永恒的宝座，成为荣耀的主，备受万人来到去敬仰尊崇。这个就是耶稣基督谦卑生命所付的代价和他所得的尊荣的回报，也都成为历世信徒一种生活和侍奉的典范。弟兄姊妹，基督谦卑的态度正正就是他生命最凸显的气质，这种的气质应该你和我都应该要拥有和追求的生活的态度。盼望我们能够在香港这个艰难的时刻，能够实践上主对我们的要求，行公义，好怜悯，全谦卑的心，谨慎留神，用智慧的心来到生活，珍惜祂所赐给我们的生命。在这个危难当中，我们仍然去信靠我们的主，因为上帝是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唯有谦卑才能够叫我们认清楚我们自己的身份，认识上帝是掌管一切的全能者，让我们将一切的主权交回给祂，并且顺服在祂的掌权底下，我们才能够胜过一切的危难和挑战。我们同心祈祷。亲爱主，我们多谢你，在很多事上里面，我们都会凭我们自己的知识，我们觉得应该是这样， 但很多时候我们忘记，其实我们只是一个无知的人，我们需要谦卑来到你自己的跟前，我们要顺服上主你自己的心意，让我们搞清楚我们自己的身份，以致我们怎样来到去真的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被你来到去使用，以致我们在地上里面你所托付给我们不同的职责，不同的地方，我们能够彰显主你要我们所发挥，见证你荣耀你那些的光芒，让整个的社会能够可以有着从主你里面所掌管的，我们愿意再一次谦卑顺服在你面前，求你带领我们，指示我们怎样来到行我们前面每一步的道路，我们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